福利莲二十六话魔法的高深之处，改编自漫画五十四话，大概什么都能砍的魔法。五十五话第二次测验结束。大家好，我是鳕鱼，今天就来谈谈我对第二十六话的个人理解，以及动画与漫画的一些细微改动吧。制作组一开场就火力全开，新增了螺旋手里剑和地爆天心。没有啦，这个应该是黑洞之类的魔法，能看见碎石被吸过去，一口气炸开。福利莲那个俯视的冰冷眼神，加上被爆炸产生的风压吹乱的头发，看到的瞬间我就决定要当这集的封面了。接着福利莲做出超大土偶应战，这是像人偶一样操纵石头的魔法，在动画第五集的回忆就有出现过，不过当时是操控石头人来跳舞，可以一起释放魔法这点是我没想过的。而费伦出其不意的一击也被挡下，于是战况陷入焦灼，进入消耗战。同一时间，根据梅特带的观测结果，其他人也各自对上自己克制的对手。拉比涅先发制人，将人冻成冰棒，这是动画原创的魔法应用方式，算是拉比涅在退场前的最后一舞。压制复制体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，不过在行动开始前就有个隐患，那就是无法掌握懒泽、费伦和邓肯复制体的位置，导致拉比涅和利希塔被懒泽复制体偷袭。原作中利希塔是用防御魔法，动画则改成大地魔法来防御，不过结果没有变，同样都是被贯穿。听见要打破瓶子后，拉比涅的表情变化让人不舍。在22集，拉比涅就有说过，自己被拿来和优秀的哥哥比较，根本是地狱。他多么渴望在这次的测验证明自己，没想到最后还是抽到下下签。这段能充分感受到拉比涅内心的不甘，两人只能选择打破瓶子，遗憾退场。原本我以为哥雷姆爆冷的姿势会随着对象的性别有所变化，男性用肩膀扛走，女性则是公主抱。不过第一位退场的莲花却是用扛的，所以比较有可能的区别方式就是伤势的严重程度。轻伤的莲花、利希塔和托恩用肩膀扛走，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受伤者自己保持较稳定的姿势，同时也不会给予太大的压力或压迫感。伤势较重的艾戴尔和拉比涅则是用公主抱，这样可以更好的支撑受伤者的身体，避免在搬运过程造成进一步的损伤。但是利希塔受的伤应该也不轻才对，所以实际上的区别方式不明。不过多功能的哥雷姆还是很可靠，也难怪艾戴尔会那么爱不释手。设定集上他最近喜欢的东西就是写哥雷姆。再来，懒泽复制体在原作看起来像是在散步，动画则是领域展开，让威压感提升了不少。头发就像是蜘蛛网一样布下天罗地网，难怪邓肯会说就算是背对自己，懒泽也丝毫没有破绽。尤贝尔的魔法是大概什么都能砍的魔法，这是一种只要他认为可以砍，无论是什么都一定能砍断，反之如果他认为不能砍的东西就砍不断，魔法的威力与想象力成正比的魔法。感觉到自己复制体正在和尤贝尔战斗的懒泽，便回想起两年前二级魔法使测验的回忆。当时担任考官的一级魔法使布鲁格，拥有不动的外套，是防御特化型魔法使，只要能让其后退一步，考试就视为及格。动画加了其他考生对他施放魔法的镜头，凸显出不动的外套其铁臂般的防御。没想到尤贝尔一个不小心，直接把布鲁格变成了布鲁格。动画的演出比原作还要残酷，加了原作没有的横切面和切成两半的画面。尤贝尔自然按规则被判了失格处分，不过懒泽对他突破外套的手法感到好奇。动画进入回忆的呈现方式很有意思，尤贝尔随手拿起剪刀打开，把中间的懒泽咔嚓后映照出尤贝尔，还有懒泽很小只，尤贝尔很高大的这张，可能象征着两人之间魔法的克制关系。尤贝尔的姐姐在原作有露脸，小尤贝尔也从在一旁看着姐姐裁缝，改成坐在姐姐的腿上近距离观察，可以更直觉地理解布料被剪裁的情况。回忆结束后，剪刀上映照的变成小尤贝尔，虽然只是演示剪裁布料的动作，但也能感受到尤贝尔不可捉摸的压迫感。所谓的布料就是能切割的东西，所以外套能被切开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这番话让懒泽不禁在内心感叹他的想象力，因为人类是拥有知性的生命体，所以无法逃离思维框架的限制。然而尤贝尔却遵从着自己的感觉行动，靠着直觉突破常理，构筑出切开外套的画面。在懒泽的眼里，人类的精神状态无法做到这一点，而尤贝尔却拥有这种非常人的特殊天赋。与懒泽告别前，尤贝尔说了一句话，你的头发很漂亮，保养起来应该很麻烦吧，就足以说明懒泽那覆盖好几层和防御魔法匹敌的头发，在尤贝尔的眼里也仅仅只是普通的头发。最后懒泽说保养头发简直就是地狱那段，是单行本的附录，动画直接加了进来，还原创了尤贝尔的回答。 在动画十八集介绍考生那边，尤贝尔发现懒泽在看，就有对他笑，而懒泽也对尤贝尔有特殊反应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两人在先前就有一面之缘。接着威亚贝尔等人加入打倒复制体的行列，原作中三人看起来似乎都没有受伤，动画则是除了威亚贝尔以外，艾莉和夏尔夫明显都有擦伤或外伤，所以多了个梅特代帮夏尔夫治疗的画面。也可以发现夏尔夫和复制体种出的花田都还在，和复制体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。虽然动画有点不明显，但托恩也就是先前独自进入迷宫的那位，这时被威亚贝尔三人的复制体淘汰了，还露出了和修塔尔克、夏尔夫同款的哭哭脸。同一时间，弗利莲则继续和复制体展开激战，这边的回忆片段改成弗利莲的第一视角，让观众能更专注于费伦的表情变化，很好的展现出费伦担心师父的不安感。弗利莲轻拍费伦肩膀的举动也超温柔的，然后就是费伦头发晃动的作画还是一样细腻。弗利莲的话让费伦构筑出胜利的场景，正如魔法是想象的世界，如果连脑海中都认为自己不会赢，从那一刻起才是真正失去了胜利的可能性。这边先不提特效华丽到不行的那招，复制体使出的黑色特效攻击魔法和库瓦尔使用的杀人魔法特征相符，也就是说这招是杀人魔法而非一般攻击魔法，是尚未经过弗利莲的改良专门用来杀死人类的魔法。按照计划，弗利莲故意被突破防御，顺利让复制体露出了较大的破绽，成功让费伦破坏掉一只手臂。接着复制体本想反手一发杀人魔法，但还没发射就被费伦破坏掉另一只手，能看出费伦的施法速度确实是大于弗利莲。虽然动画里的复制体失去了双手，不过原作里复制体的右手还以奇怪的方式接着，而复制体露出如刀刃般锐利的眼神，原作就很完美了。再加上优秀的摄影，真的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打起寒战。下个瞬间，费伦就被轰飞，一直很珍惜的法杖也散落一地。从费伦的视角可以看见眼睫毛，没错，这就是制作组爱的高度。弗利莲这无法被识别的一集，在设定集中是被如此形容，真正被逼到绝境时放出的一集，连擅长魔力探知的费伦都无法识别为魔法的高等技术。目前这招的情报完全不足，可能会有人以为是后面漫画单纯的那招，不过从弗利莲当时的叙述来看，就能得知那时的他是第一次使用，而且那招也不符合高等技术的特征。弗利莲说上次用那招是80年前的事，因此可能性最高的是和魔王之间的战斗，只能期待以后再打魔王的回忆会解释。最后利用费伦制造的破绽，弗利莲也抓住机会打败了复制体。最后一集从原作的横向变成了纵向，在视觉上威力感觉提升了不少，有种没有保留全力释放魔法的魄力，毕竟横向轰的话感觉会把其他人事物给卷进来。弗利莲伸手拉起费伦是动画原创，这个举动显示了对费伦的关心和鼓励，表达出彼此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。打倒水镜恶魔后，复制体也随之消失，其中拉欧芬躲在柱子后面偷看的举动很可爱。再来就是从费伦复制体消失的位置来判断，应该是已经被梅特代拘束并准备处决。按照考试规则，所有抵达最深处的人都合格，而最大的功臣弗利莲也一如既往地被宝箱怪吞掉。从旁边宝箱怪尸体的数量来看，弗利莲至少已经开了三个宝箱，也难怪费伦会露出不想帮忙的厌世表情。话说在官方的魔法小剧场中，弗利莲也遇过开三个宝箱的情况，当时前两个宝箱竟然都开出了宝物，然而弗利莲却像是少了什么一样，坚持要把最后一个也开起来，直到最后被宝箱怪吞掉才满意。因此我合理怀疑弗利莲很享受这个过程，连康涅都少见得露出了傻眼表情呢。最后懒泽露出的笑容非常治愈，不常笑的角色露出笑容真的会有种独特的魅力。下一话人类的时代，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，我是鳕鱼，我们下次再见。